巴兰第二次预言，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诅咒他们，咒诅他们。”于是领巴兰到了索菲地，上了比斯加山顶，筑了7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那边去迎见耶和华。”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站在燔祭旁边，摩押的使臣也和他在一处。巴勒问他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希拔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后，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祝福，此事我不能反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战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巴兰第三次预言，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巴勒就领巴兰到了那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7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7只公牛、7只公羊。”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阿门。
好，谢谢慧斌啊。那今天这段经文哈，是整个22章到25章的一部分啊，巴兰的故事的一部分。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啊，第二次神借着巴兰的口哈，来祝福以色列人啊，没有讲出咒诅的话啊，反倒讲出祝福的话啊。那简单的分一下段呢哈，就是从13节到26节。这是巴兰第二次作歌祝福以色列人的话啊，记载在这里啊。那从23章的27节开始啊，一直到24章的13节，是巴兰第三次作歌祝福以色列人啊，一共4次啊。明天我们会读第三次啊。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呢，是第三次作歌祝福以色列人的前面的预备啊这一段啊，他们转换地方，又换了第三个地方啊。那这次这个。啊，巴兰是怎么做的啊？啊，我们根据这两段来看啊。那第一次祝福不成啊，巴勒很恼火哈。这个我叫你来是来咒诅的，你怎么开口祝福以色列呢？然后13节哈，巴勒就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第一次是在哪里？第一次是在那个边界上哈，我们再看这个地图哈，这个是在这个雅嫩河的边界上啊，这有一个高处是叫做巴利的地方啊，拜巴利的地方啊，那里一定是建了很多的偶像啊，很多的柱子，很多的像哈，来拜巴利的高处哈，正好在边界上，他从这里呢啊要这个咒诅以色列人啊，但是不成啊，所以他们换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叫。 比斯加山顶。那从地图上看哈，是在尼泊山的上面啊，所以他们走下来走了一段的距离哈，到了另外一座山，在这座山的山顶哈，叫比斯加的山顶，在那里同样哈筑七座坛，然后在那里献祭哈，在那里讲话哈。所以巴兰的故事，我们读下来都知道哈，这个巴兰是就是假先知的代表哈，这是圣经简报站的童工哈，把它总结的哈，很好。在新约啊，这三处，彼得后书第二章、犹大书和这个启示录，三次提到哈，用三种不同的描述，那都是把它当做这个假先知的代表啊，称作巴兰的道路。啊，这个巴兰的道路是为利啊，为这个不义之工匠哈，朝着错误的道路直奔的这个代表啊，他们弃绝正路啊，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道路啊，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匠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啊，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啊，他是一个狂妄的先知啊，是一个想凭着己意去行的一个先知哈。那到了这个犹大叔称他做巴兰的错误错谬啊，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啊。这是都是指教会当时的假先知哈，这些人呢，神也允许他们存在啊，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哈。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假先知在教会里面呢？为什么巴兰哈这样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为了利益而去讲话的人，当初这个巴勒请他的时候，巴兰已经名声在外了啊，到处的人都知道啊。其实那个当初我们看那个地图的时候，巴兰住的地方离那个摩亚人其实蛮远的哈，但是他名声早已经传到各地了哈。只要有钱，这个人，他祝福谁，谁就蒙福；谁咒诅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哇，交钱办事儿啊，这个名声在外，所以这是假先知的特点啊。到了启示录哈，又称作巴兰的教训啊。为什么在教会里面神会允许巴兰的教会流传呢？啊，这是对别迦摩教会讲的话哈。神对别迦摩教会讲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啊，显然这个在教会里面已经流传一段时间了啊，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啊，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啊，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啊，神为什么会在教会中允许这些假先知的存在啊？那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人，大家可以对照哈，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啊，这个人以前是行法术的哈，那后来看见这个哇，这个使徒彼得他们很厉害哦，他们谁按手谁就得圣灵啊，他就拿钱想用钱去买啊，这段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享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这跟这个巴兰是一样的啊，他就是为了利啊，这个他的名声就是这样哈，谁给的钱多，他就可以为他办事儿的哈。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啊，所以这些人叫做心术不正的人不是专心的跟从主啊，而是又要服侍神，又要服侍金钱、马门和钱神，两个都不想丢啊，都想要啊，这是行不通的哈。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啊，这种是贪财的恶，贪财的恶啊，这个神提醒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要么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啊。提摩太前书6章10节哈，讲贪财是万恶之根啊，钱本身不是问题啊，但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啊！这就是在讲巴兰这种的人。好，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哈：既然巴兰心术不正，为什么耶和华神对他讲话，并且还借着他讲话呢？有一个参考哈，我们以前有提过这件事儿哈。其中一个原因啊，应该是这样的哈，就是神允许这些人存在呢，是为了试验他的百姓啊。所以检验假先知的有一个特征啊，就是他们讲话做事可能是大有能力哈，显神迹啊，也替神讲话啊等等啊，讲的可能没有问题哈。但是他们的动机呢，是要引人去拜别神。神允许这样的假先知哈，出现在以色列人当中。神说，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哈。所以这种事呢，你不能说只交给牧师长老啊，他们替我们分辨就好了，替我们把关也好了。当然哈，在教会当中，牧师长老的主要的责任是为教会把关，真理把关啊，不让那些假先知、那些错误的教导进来哈。但是呢，神在这里讲说，我要试验我的百姓。啊，看到没有？试验他们，试验每一个得救的人，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这个责任起来去分辨的啊，这是教会整体的责任啊，主要的责任是在牧师长老的身上啊，但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学习分辨的啊，你要学习要跟从真先知，不要跟从假先知的啊，所以这个权柄啊，这个神是交给每一个人的。还有一句话哈，这里面是在21节哈。神有讲出这样的话哈，接着巴兰啊，他说他未见，这是神呢哈，耶和华神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啊，这个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这个雅各的罪孽，以色列的奸恶，在这之前，在这之后都非常的明显，对不对？一路上发怨言呢，那不是在犯罪吗？啊，他们这个要用石头把这个加勒和约书亚打死啊，然后去抵挡摩西和亚伦的带领，这不都是犯罪吗？之后你看他们又犯罪了，到25章他们又犯这个拜偶像的罪啊，行这个淫乱的罪啊，这罪都很明显呢。为什么神却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呢？这句话怎么解呢？前面第19节哈，这个特别讲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也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他发言岂不成就吗？神是不说谎的神，显然这句话没有错哈。这句话神讲的是对的，但是怎么理解哈？明显的有罪的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神却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呢？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这两个思考问题哈。第一个是巴兰啊，神为什么借着他讲话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当如何理解21节啊？神既然如此看待当初的以色列民，他又会如何看待今天的教会和得赎的百姓呢？好啊，巴兰这个人物还是很值得我们去仔细去思考的哈。那。巴兰并不是哈，真是服侍神的真先知，真假先知有不同的表现哈。有些人根本讲的话就是错的哈，那个是假先知哈。另外一种呢，就是像巴兰这样，他讲的话是对的，但是呢，做的事呢，这个动机呢是偏颇的哈，是为了利啊。那你再去往深处去想哈，如果他是真先知的话，他应该知道。以色列人就是神所拣选的蒙福的百姓哈，他怎么还会留有余地呢？还会去求问说神让不让我去咒诅他哈？这是难以想象的啊。而且呢是在申命记第2章啊，摩西特别提到啊，这个神不会让他们去攻打摩亚人，因为摩亚地呢早已经神应许给这个赐给这个罗德的后裔啊，就是摩亚人亚门人的地哈。是他们啊，神不会去派百姓去攻打啊，但是呢，这些巴兰都不知道啊，特别是到新约的时候呢，啊，神在彼得后书、犹大书和这个启示录哈，讲到假先知的时候，都是以巴兰 可拉哈这些人做例子的哈，所以显然巴兰就是啊假先知的那个代表啊。那他的特点就是为利去直奔。那为什么神还会对他讲话？在创世纪第三章，神都会对蛇讲话，对魔鬼讲话啊。魔鬼不是不知道神啊，魔鬼不是不信神啊，但是魔鬼信神却是战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跟从神啊。他知道神的救赎啊，这个第一次神宣告福音就是对蛇讲话，对魔鬼讲话的啊，神这场的属灵的征战从一开始就是明着打的，神没有用暗战的方式哈，是用明战的方式哈，讲明了蛇的后裔要伤啊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击败啊魔鬼，打碎魔鬼的头啊。这从一开始，这是对蛇讲的话，在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常常是神使用古列王、外邦的君王，神对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讲话啊，这些都有的啊。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很多这个外邦的人，很多这些听到神话的人，虽然知道有神，知道神的计划，却不肯把神当神，却不肯把神。当神来荣耀他，来尊崇他，来跟随他，来服侍他，那这是问题所在，对不对？巴兰不就是这样明显的例子吗？他不仅知道神的旨意，甚至能够替神讲出神的旨意来，替神来祝福以色列人，替神来讲出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哈，我们接着去读哈，越来越精彩了哈。后面把耶稣基督都讲出来，他能讲出这样的话，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不能够遵从跟随神。服侍神，把那个利撇开啊，把神放在第一位，他没有这样做啊。后来他跟巴勒出主意，就是要得利嘛。所以这是假先知的特征啊。虽然知道有神，包括魔鬼，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神。魔鬼是要抵挡神啊，假先知是要跟魔鬼去同工哈，一起来抵挡神的这个计划，破坏神的百姓哈，这个毁坏别人的信心哈，这是问题所在啊。所以不要看他讲话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啊，这个要看神说你要看他的果子啊，好树是结好果子哈，坏树结坏果子哈，啊，时间长了，这些隐藏的动机都会显露出来的哈。第二个问题是问到这个21节哈，啊，这个大家可能有不同角度的看法哈，我是觉得哈。因为在从神的角度看上来，最主要的看到什么呢？看到这是一批救赎的百姓啊！什么意思呢？会幕在他们当中啊，约柜在他们当中啊，约柜上面那个施恩座就在他们的当中啊。所以就像今天神看我们，从上面看下来，看到是什么？看到是基督啊，看到基督的完美啊，基督的救赎，基督的宝血在我们上面遮着呢。我这个人是很恶的哈。虽然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也会有软弱，也会有失败，但是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所涂抹了。所以这句话没有错的啊！这个神，没有看见他们的罪恶，没有看见他们当中的这种的邪恶的事情，是因为他们不断的献祭，不断的有牛的血、羊的血流出来，神的施恩宝座在他们当中哈。这些牛的血、羊的血暂时遮蔽了他们的罪。以至于神看下来没有看见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福音的真理的宣告。今天我们也是啊，不是靠着你我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的，被看为完美的教会毫无瑕疵，没有这个玷污等类的病哈，这完全是靠着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我们从地位上啊，我们一旦得救以后，我们那个地位上就是圣徒的地位，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一旦这个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啊，他们的会幕支搭起来，他们这个献祭的这一套都已经成立之后，他们不断的借着献祭遵从神的吩咐去行的时候，在神的眼中就是没有罪的，就是没有这个邪恶在他们当中的，那一切的罪恶、邪恶都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所涂抹、所遮盖了。这是从地位上讲啊，他们一旦犯罪，神还会惩治他们，这是没有错的哈，但是他们所站的地位。是得赎的地位，蒙恩的地位啊！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学习用神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教会，啊，看到那个荣美， 看到那个得赎的那个荣耀的地位，看到弟兄姐妹那个生命啊，他虽然有软弱，有我不喜欢的地方哈，但是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啊，我爱他要爱像爱基督的生命一样，爱基督一样去爱他哈，那个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改观我们的眼光啊，这是这一段啊提醒我们去思考的。
我们这一组分享，首先就提出来这个巴兰，他是想制造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然后就可以想改变这个神的经意。这个其实跟我们就像我们现在的有些人一样，就是好像能够通过改变一个不同的地方，或改变这个境遇，或者是做事的环境，这样子神呢就可能会就顺着我们的心意而走。其实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错误的这个想法，就是忘记了这个神是万物的创造主，所以人呢要根据神的这个我们基督的生活法则来做事，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做事才行。如果是按照光是想着这个改变一个地方、改变一个环境，就能改变神的那个旨意，那个错误出发点都是错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是牧师提出来，就是我们其实神借人说话，不一定是我们这个圈子的人，不一定就是说是基督徒之间，有时候跟你说什么话，有时候我们要听听这个跟你关系不好的人，或者是外邦之人，对我们的有些说话，有些可能是，对我们说的有些是批评的话，或者是对我们，做的不好的事指出来的话，我们其实都得听。也许这个神是通过另一个方式是向我们说话，有时就好像是现在这个，神也是通过这个外邦人，通过这个女子信许这样子的向巴兰说话，他都没有，听进去。我们实际上，当然从反方面来说，这个神也会借着这个，我们的敌人或者是跟你关系不好的人，向你说一些祝福的话，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总的来说就是，神会借着不同的方式会向我们说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19节，其实这个19节呢，也是神是借着巴兰的，口是向，这个巴勒说话，因为这一节讲什么，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也必不至后悔，神说话岂不是照着行？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吗？这个其实也是彰显了这个神是彰显了他的大能了。神这个借着这个巴兰的口说这句话，也就是告诉神才是这个神的主权，是不可忽视的。然后我们做事呢，他的成就呢，也是不论做什么事，都神都会成就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不是说这个，是巴兰，说的话，这个好像有矛盾，倒不是，因为他是神是借着巴兰的口来说了这句话。就我们在这个，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这个耶和华的是应许不变的，他是，可靠，可信的一个神，这也是这个神的这个属性。这个我们通过这一点也看得出，这个神的属性，他的应许是不变的。这个我们在这个神对这个以色列人，其实是一直是，就是挺在他们的生活上，都是一直是，保守的。就像他们这个40年的这个玛拿，一直是有玛拿，而且鞋子也不穿坏。要我们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的精神上的担心， 工作上的辛苦、劳苦、各种担忧，其实神都会给我们有解决。而巴兰他到处献这些公牛、献这个羊，就好像明弟兄讲，他在香港好像这个很多人是拜关公了，就是这个拜假神了，实际上都是不对的。
我们加多分享的就是巴勒，他有献祭，他一头羊一头牛啊，怎么用心的献祭？但是主要是什么？他要叫献祭的，就要害人的，要害别人的。这个你觉得神我悦纳吗？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该隐我阿伯，而他们奉了献祭的时候，为什么神会喜悦亚伯的祭，不喜欢该隐的祭呢？是因为耶和华说的：“你若行得好，你的献祭岂不蒙悦纳吗？”所以，当你心中满怀愤怒、憎恨、恶毒来献祭的时候，就要神来害别人的时候，你觉得神会怎样做吗？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来歌颂赞美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检查自己内心有什么那个额度反度的没有，谈到预言，OK，就是巴兰说预言那个祝福的时候，那么其实这个预言的祝福在我们教会今天的主要就是什么？主要就是勉励人，就是encourage one another 啊，鼓励人，勉励人，能为他们祷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预言的一个。这个 major function 呢，就一个重要的要点，就是要这样。
我们这一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神常常用驴啦，或者是很多的动物来彰显他自己的旨意。这个巴兰也一样哈，他虽然心术不正哈，但是神也是会使用，所以他有使用恶人哈，神有时候会使用那个恶人去攻击更坏的人。然后也有攻击，有时候神也允许这个好人被恶人这个攻击，然后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考验我们是不是靠自己还是靠着神哈。那这个神在这个作为中间，他使用这个心术不正的这个巴兰，其实神也要给巴兰也有机会哈，就是。我跟你讲了话了以后，已经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告诉你他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也希望巴兰能够了解哈。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巴兰到最后也不理解神是要给他机会悔改哈。那至于这个以色列民，他们这个第一代的这些人全部都死光光了，因为他们真的是神一天到晚就抱怨哈，所以就死光光了。现在这剩下的这些都是上帝的宝贝，要进入那个迦南地的哈。所以在神的眼光中，他们是真的是完全的相信神了啊！所以你真的相信的时候，哇，那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功效就来了，因为他耶稣的宝血功效可以进入旧约时代、新约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哈。所以这个都是神的旨意哈。那这个以色列民呢？因为是上帝的宝贝了，以后别人一看他们哦，哇，他们就像你看到他们那个力大如牛什么，哇、哦，那个所有的一看到他们的话，是那个其他人的心都消化掉了哈、哦，他们有野牛之力哈、哦，而且呢，在他们神在他们中行了大事哈、哦，所以他们走到哪个地方就吓到哪一边哈、哦，就是人心就吓坏了哈、哦，所以就想要买通来那个咒诅这个以色列民哈、哦，但是这是上帝的宝贝，他怎么可能咒诅的？巴勒 巴勒以为说是，哎呀，他只要献祭哦，哇，那个足够的那个，因为在旧约里面就是献祭了以后，神满意了以后，神就会听，就会祝福哦，结果他也搞错了哈，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也在学习，神也告诉借着这个外邦人啊或干什么，你们的作为是，他已经借着。巴兰告诉这个以色列的神非人不至于说谎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已经宣告的清清楚楚了，神的旨意哈，他对他的百姓，对他的那个信的这些百姓，他的保护哈，虽然他这些百姓们不觉得自己有大能大力哈。然后还有的时候在抱怨中间，哎，看到好多人死亡，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别人看起来他们就是那种野牛一样的哦，哇，那个，走到哪个地方就被踏平了这样子哈，哎，其实是神的作为，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神给以色列民那个给这个巴兰这些所有人宣告这些事情，最主要也就是要考验，也在考验哈，考验我们人心是不是对的哈，心对了的话，神的祝福就来了啊。所以应用到我们现在也提醒我们，我们的心信心啊，那个很重要哈，靠着神而行啊。
谢谢大家在1月1号新年期间的分享，都不错啊。巴勒的目的是要咒诅以色列人，巴兰的目的是为了财力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因着神的介入，他们的咒诅没有办法做出来。在第二次巴兰讲的话。大概我们可以看成4点。第一点就是说，他把神的属性讲出来了，神不至于说谎，也不至于后悔。这个后悔啊，比较好的翻译是不至于改变他的心意。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他永远与他们同在。第二点讲到，神是要祝福，这个事情人不能够翻转的。人也不能改变的。第三个讲到，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就是刚刚21节大家都分享了啊。虽然雅各不完全，我的英文版本说他们有没有 disaster，因为他们的 iniquity 神都赦免了，神在他们中间，祭坛会幕都在他们那里，神与他们同在，而且他们的。这边讲啊，以色列中未见有奸恶啊，是他们的 wickedness。但有些英文版本翻成 trouble，因为他们的奸恶产生他们的困难，但是神也遮盖他们了，所以是很蒙福的啊，因为神跟他们同在。最后一点讲到，因着神的保护，他们的百姓不至于受害。哇，这个第二次的这个祝福，我看见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在他爱的百姓身上，所以很奇妙，神借坏人讲话，而且达成神的心意，这个是整个圣经里面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恶人会成就神的善良的旨意。刚刚那个黄世伟讲到这个福音的关系啊，真的神爱世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只要把神的恩典讲出来，圣灵会成就他的工作。我们把时间交给月华姐。
我是读到这一段的，我是真正这一次是读懂了这几首诗起的作用。这个上周我们谈的第一首诗是巴兰，因为神叫他说出来，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因为神的选民是独居的民， 神的选民是分别为圣的名，所以不能咒诅他们。这是第一首诗很强调的。第二首诗呢，就讲了为什么不能咒诅他们，把这个原因讲出来了。刚才吴长老讲的几点，就是说这个民有祭坛在那里遮盖他们的罪，有耶和华的同在，在保护着他们，与他们同在，所以不能咒诅他们，反而他们是蒙福的人。就很明确的，第二首诗是接着第一首讲出来了原因，是我们知道神说拣选归他的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信神的人，神看我们，就是刚才牧师讲的，他是看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看见的是主耶稣，他已经把我们的罪赦免了，因为什么？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美，也非常的使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所以23节说，神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这是没有人可以行的，只有神可以行。所以我们连着看，人再想咒诅，神也会阻挡他们，使这个咒诅停下，反而成为祝福。第一首诗呢，是讲出来了以色列人和神的特殊的关系，是被神分别为圣的独居的民。第二首诗呢，是讲出来了神与他的百姓有盟约，有约定。所以呢，人看不见这些选民的缺点，都在基督耶稣里被主耶稣遮盖了。我越读就觉得越兴奋，为什么呢？24节最后还讲了，不单不能咒诅他们，他们呢还会真正的战胜、消灭仇敌，他们像武士一样，像公使一样，他们是真正的被神拣选的。这是讲最后的结局。感谢主。
这个神借着巴兰所讲的这些话是蛮有能力的哈，因为这个巴勒一听他都慌了，对不对？你看他25节的回应，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这是啥意思呢？那意思是说，你即使不要咒诅他，你也别讲这些祝福的话，因为这些话一出来，哇，这个敌人都心都会被消化的啊！哇，这个以色列人强壮如狮子一般啊！这是神与他们同在的显明啊！这个敌人都听了都怕了啊！所以啊，这是很有力量的祝福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学习哈，一方面我们体会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拥有的啊这个蒙福的地位啊，另一方面哈，我们也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蒙福的地位啊，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有这个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啊，看待我们的教会啊，因为这是荣耀的啊，在神的眼中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啊，所遮蔽洁净过的啊，真是拥有神同在的荣耀啊，这是何等美啊！感谢赞美主啊！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啊，真的是都是你的恩典呐、啊！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蒙恩的地位、得救赎的地位、荣耀的地位啊！在神的眼中，我们竟然成了圣徒，我们竟然成了这个初熟的果子啊！要在地上彰显天国的荣耀啊！这何等尊贵的地位啊！你看，我们里面是一个全新的啊，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有这个神的这个样式的那一种新造的生命。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 啊，可以来与神同工，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啊！感谢赞美主啊！请你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把这样的话语哈，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提醒啊，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因为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啊，他把我们当做眼中的同人啊，来保护我们啊，不容任何的这个邪恶咒诅临到我们啊，这是何等宝贵的哈！明里暗里，我们知道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你的保护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啊，让我们这是蛮有信心的，来站在这恩典的地位上，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夸胜，靠着主耶稣基督不断来支取，啊，十字架上已经赢得的那场的胜利，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当中，不断的用我们的脚去踏的时候，啊，就支取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更广阔的哈应许之地。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门。